铁木杆郝思文在疆场上跟石宝两人一交战，没到一个回合，让石宝这口刀把郝思文那条枪的枪头给削掉了。这件事情可出乎郝思文的意料之外，郝思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石宝手中这口刀是如此锋利的一件兵器，这是宝刀啊。当时郝思文一惊，呀，他一看枪头撂了，郝思文一愣神的功夫，就看这石宝把这个刀翻过来横扫一刀，这刀奔着郝思文脖梗子就横过来了。这刀往这一削，郝思文在马上一低头往马鞍球上这么一趴，这口刀唰一股冷风在郝思文的脖子后边吹过去，刀扫过去了。这刀一扫过去，郝思文知道自个儿这个枪枪头没了，不能跟对方再交战了。所以郝思文左脚尖一点蹬，一拨这匹马，他想往下败。这个马刚一拨回头来，没想到这石宝这匹千里雪银鬃马速度也很快，他斜着就在郝思文的旁边就撵上来。撵上来之后，这石宝手中把刀一摆，照着郝思文脑袋上唰一劈。郝思文往外怀里一带，这个坐骑这刀他觉得躲开了，可没想到这一砍他躲开了。这石宝这个马往前一进步，就说把这个刀一端，他这个刀咱说了很窄很长，头前很尖，他这一刀就奔着郝思文软肋这个地方就扎过来。耳畔边就听见噗的一声，这一刀就扎到肚子上，扎到肚子上，这石宝把刀往前一撤，郝思文就觉得肚子这个地方冒凉气了，他拿手一捂这个肚子，双腿一使劲，这个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败下阵来，来到门旗下，带住司将，郝思文由打马上滚鞍落马。旁边走过的人等把他搀扶着搀回大营之中。这郝思文呐，这一刀让他扎进去可是不浅，伤着肠子。郝思文被抬到营中，马上找随营的军医给包扎伤口给治疗。宋江在疆场上没动，这第一阵就让石宝拿刀给捅了一个。就在郝思文败下阵来的时候，石宝正要越武扬威，宋江这边的七脚下未经宋江许可命令就上去一匹黄骠马。谁？马上坐的正是金枪将徐宁。徐宁手中一颤，这条枪就奔着石宝来了。金枪将徐宁在刚才他一直注意观察着疆场上的动态，他一瞧啊，这个石宝手中使的这口刀不是一般的刀，这是一口十分锋利的宝兵器。徐宁心想跟这样人打得多加小心，所以金枪将徐宁这马到疆场之后，二话不说啪啪啪给他来了个一马三枪。这一马三枪奔着他面门这么一刺，石宝摆刀相迎，啪啪啪拿刀往外一磕，两个人马打盘桓站在了一起。金枪将徐宁要论武艺比郝思文可是高不少，徐宁的枪那也是名家传授啊，祖传的枪法。徐宁这条枪抖开了之后，跟石宝两人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。这石宝也曾想拿着口宝刀要削他那枪，可有一样，他怎么削他也削不着。徐宁这个枪啊闪躲得非常快，徐宁心想我给你来个一挑破千斤，我呀就跟你在这打起来了，咱们两个照着八十个回合打，我把你小子累得浑身是汗，最后我再抽空想办法用我的枪法绝招要你的命。徐宁是这么想，但是石宝跟徐宁打着，石宝心里边也在合计呀，哎呦这个人厉害，他一边打着报出自豪的是徐宁。石宝听说过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可有一个金枪手徐宁， 这徐宁是梁山名将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石宝想，看来我用这口刀想赢他困难，那怎么办？逢强智取，与弱活擒，碰见力敌就得智取呀。我怎么智取呢？心想，我用我的这流星锤，但是这个金枪将徐宁这条枪啊，那简直让他连摘锤的功夫都没有。这枪在他面前就像雨点一样，上下左右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石宝瞅着面前好像全是枪头，石宝心想，这个徐宁这个枪法果然是出自名家。打着打着，这石宝突然用刀尖一点，他拨转马头往下就迈。石宝往下一迈的功夫，金枪将徐宁随后催马就追。徐宁一铲枪喊一声，你往哪里跑？他一喊这句话的时候，这石宝这马不是跑出一段路去吗？他突然间一拨马头，这马他回来了。马头一掉回来，金枪将徐宁就一愣神。徐宁心想，他要干什么？他有弓箭啊，要不就要使他那流星锤。徐宁心想，我得小心点。石宝这个人打起仗来十分狡猾，今天他的身上还带着一件暗器，这是徐宁所不知道的。什么暗器？他身背后背着一个锦背低头花装弩，是一种弩箭。这个弩箭呢，也就有半尺多长。这个箭打出来之后啊，是借助这个弩激发出来的，劲头非常大。今天出征，他把这玩意也带出来了。当他拨转马头跟徐宁成对面之势的时候，他拿手一捋盘在身上的这个流星锤的绳，往身后那么一趟，往身后那么一捋的功夫，徐宁就以为他要用这流星锤。因为徐宁跟他交战的时候，看见他那两个流星锤的锤头在那个后胯骨那个地方挎着，徐宁就准备盯着他这个流星锤的暗器，可是没有想到他用的是弩箭。他朝着徐宁那么一低头，这个手在后边一摁这个弩的崩簧，啪，一连气儿就出了三支弩箭，啪啪啪。这三支弩箭一出来，徐宁可以说是防不胜防。他一看那个锤子没摘，怎么在脖子后面一低头出来箭了？所以徐宁往左右一闪，躲开两只，有一只噗打在了滑盖穴上。打在滑盖穴上，徐宁就觉得当时这个地方酥一麻，徐宁觉得不好，带转马头往下就迈。徐宁往下一迈，这石宝抬起头来，手中把刀一横，催马要追。他刚往前一追，徐宁败下来的时候，对过又上一人，霹雳火秦明手中摆着叮叮狼牙棒，上来之后照着石宝就是十多棒，下雨点一样不容光爪啊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这石宝摆刀相迎，徐宁败下去，败刀阵脚下，徐宁在马上就坐不住了，大头朝下往下又栽。宋江马上吩咐人搀扶徐宁，快送到大帐之中。这个功夫，霹雳火秦明一上去，这石宝摆刀跟秦明两人打在了一处，紧接着花和尚鲁智深摆禅杖也冲上来。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看清楚了，对过这是碰见劲敌了。这个小子不光说手中使的这口刀厉害，而且他身上带了很多零碎，又有什么锤，又有什么弩箭，还不定身上还带什么玩意儿。所以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冲上来之后，想帮助霹雳火秦明。他们往上这一冲啊，对过那国师大和尚邓元觉也上来了。这个邓元觉跟鲁智深一样，也是部将，也是个高大的和尚，手中拿这条铁禅杖。他来到疆场之上，他先跟鲁智深两人打起来了。这俩和尚干上了，他们两个在那打在了一起。旁边武松呢，就帮助霹雳火秦明。 帮着秦明想要把这石宝给拿下。武松那对双刀那可不是白给他，上来之后专门取石宝那马的下三路。尽管说石宝这匹马号称千里雪，是一匹宝马，但是也隔不住武松拿着双刀在马腿左右之划了。这匹马前跳后跳，左躲右闪，这马昏昏直叫。这石宝一看，这可不行，这我要打长了，我顾上不顾下，顾下不顾上，一眼照不到，让他一棒子要砸我脑袋上就完了。所以石宝自个心想，见好就收吧，我打败他两阵了，左脚尖一领蹬，他拨马败下来了。他败下来了，武松跟秦明他们也往后撤。花和尚鲁智深跟他那个邓元觉俩和尚，两人这一气儿在疆场上就打了五六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两军阵上两边的人都看这俩和尚打，为什么？这两个和尚的武艺的确是与众不同，就好像看武术表演一样，都忘了这是两军对敌了，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舌头伸出来都亮凉了。两人打到八十个回合还不分胜败，这个功夫就听对过鸣金锣响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鸣金锣一响，这是说明那边要收兵，那边一收兵，宋江这边也鸣金锣响，鲁智深这才撤回来。邓元觉回那边，鲁智深回这边，宋江带领着队伍回转自己的大营之中。回到营中之后，宋江第一个先去看郝思文。当他来到郝思文的大帐之外的时候，郝思文手下的随从向宋江禀报：启禀都总管先锋老爷，郝将军已经完了。宋江听到这里，急忙忙走到他大帐，此时再看郝思文，面如电液，人死了。刚才这一刀捅到这肚子上啊，捅得太深了，尽管说军医采取了急救办法，也没有救活他这条命。宋江看到这里，两眼含泪：好贤弟，好贤弟呀！这儿刚哭完了好贤弟，军师吴用说到那边看看金枪将徐宁吧。转身来到金枪将徐宁的大营之中，一看金枪将徐宁此时刻人事不懂，昏厥过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军医说了，他中的这一弩啊，这是毒药弩，拿毒药喂的，现在伤口处周围全都青了。这个军医说这种毒我治不了。宋江一听，把脚一跺，哎，当初为什么把安道全放走了？宋江这时候想起安道全来了。宋江心想，皇上啊皇上，你那个宫廷里边有多少御医，有多少名医，给你治病就够用的了，你干嘛听说我梁山上有个神医安道全，还把这个安道全给调回京都啊？如果安道全不走的话，这个病就治了。宋江知道安道全会治这种毒伤，可是现在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安道全在京都呢，这怎么办？宋江马上吩咐手下弟兄，把金枪将徐宁放在一辆车上，找两匹快马拉着这车，快送到秀州，交给元帅大营，让童贯元帅他营中的那个军医给他再看能不能治这种毒。所以宋江这命令一传下，马上把金枪将徐宁抬到一辆车上，挑了三匹快马，驾着辕拉着套，有专人护送着，送往秀州，把金枪将徐宁送去了。是救活了还是没救活，宋江一直是萦怀在心。宋江心想，金枪将徐宁那可是为梁山建立过奇功的人，如果徐宁要是在此阵阵亡了的话，对全营的将士都是一个大的震动。徐宁送走了没有消息， 宋江跟军师吴用两个人商议，这杭州我们怎么攻打？可现在呢，杭州城不出征，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拉，几次讨敌，这方天定就好像不知道一样，根本没有回应。宋江心想，我知道这是方天定啊，要死守杭州，不让我们过去。他死守比我们有条件。宋江了解方天定杭州城里边有26-7万人马，而且有几十员将军，又有几十员能人，那么他守住杭州背后有方腊做他的靠山，我们在这儿是远路而来，我们在这儿生等生靠，我们是靠不起的。可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取杭州呢？可以说是束手无策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元帅童贯来了，童贯带着副元帅刘光世来到宋江的大营之中。宋江把童贯让到上座，童贯坐下看了看宋江，先跟宋江讲：宋先生，我这回来呀，给你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你送到我那儿去的那个金枪将徐宁，他中的是毒弩啊，这种毒弩箭我的随营军医也是治他不了，说要想治这种毒得送回东京，我让他们用车辆把他送回东京嘛。可是还没等把他抬到车上，这金枪将徐宁就已经死了，魏国阵亡了。宋江听到这儿老半天没说话，他直瞪着两个眼瞅着童贯。童贯看看宋江：宋先锋，疆场之上两军对垒，死人是常事啊，不要过于悲伤。我知道这金枪将徐宁是你梁山上的好弟兄，他的死对你是牵心挂肺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只有竭尽全力攻下杭州，捉住方天定，好为徐宁报仇了。宋江说：是啊，元帅，如今也只可如此。只是现在杭州它城门紧闭，我们不能攻城啊，它城上守得非常坚固，讨敌它又不出征，城中粮草充足，军兵很多，怎么能够攻下这杭州呢？童贯说：我这次来一方面是给你送个信儿，告诉你徐宁已经阵亡了，另一方面呢，我想给你出个主意，打下杭州。宋江说：元帅，有何高见，请讲当面。这苏州你们是怎么打下来的？宋江说：苏州我们是从太湖上绕到吴江，从吴江绕到苏州的南门，这么打下来的，是炸开城门里外夹攻才取下的苏州。对了，苏州能够这么打下来，那么杭州难道就不能这么打下来吗？啊，你想啊，这杭州冲着我们这面是陆地，它身后是一道钱塘江，它的西边有一个西湖，西湖周围又有西山等处，你们能不能派人绕到西山，在那里边安下队伍，伺机也在南门打进了杭州啊？据我所知，杭州的那面有几道水门，有涌金门，有钱塘门，有清波门，那么多的门就不能有一门可以打开吗？啊，如果派人把那边要打开的话，不是跟苏州一样里外夹攻吗？杭州不就取下来了吗？宋江说：元帅，您的这个主意倒是很合情理，但有一样啊，兵家交战切忌用计相重啊， 我们在苏州用这个办法取下来了，这杭州的方天定肯定它有前车之覆后车可鉴，那边那几道水门它一定要严加把守，我们绕到它后边去恐怕也不能像苏州那么容易就攻下来。我们打苏州是因为敌人没有防备，没想到我们会用这一招，而现在苏州失守，苏州很多人败到杭州，肯定跟方天定要讲这个事情，那么方天定对他身后的那几道门肯定要严加防范，我们攻不进去。统官说，你把方天定啊看得太高了，我想方天定充其量只不过是方腊的儿子，那个方腊都不怎么样，他儿子又能如何呢？嗯，宋江，你就按我的这个事情办，你派人绕到那边打一下试一试，看看成不成。宋江说，元帅，这个事情容我思之。童贯听到这儿马上把这个脸沉下来了。宋江，你可要知道，你是前部先锋，我可是元帅，这一路之上你在前边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连夺数州，你是见了功勋的。我给你们兵分两路的时候，那卢俊义带领着你们的弟兄已经取下了宣州，夺下了江阴，现在正在两翼配合你作战。宋江，如果你在杭州这个地方停步不前，那么卢俊义兵马打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有何脸面见卢俊义呢？啊，再者说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主意，客气点讲是给你出个主意，不客气点讲这是命令。宋江，你马上安排人去做，告辞了。
呵，这统管说完这句话
站起身来，酸不溜溜的带着那副元帅刘光世，他出营了，回秀州了，他走了。宋江坐在大帐里边，送完了童贯回到这儿，他自己憋气窝火。为什么憋气窝火？死了金枪将徐宁，死了一个好斯文，而且童贯又给他出了这么一馊主意，让他绕到西湖去攻打那面。宋江觉得此计不可行，但是最后扔下这一句，这是元帅的命令，你不行也得行。宋江脸色不好，坐在大帐里边半晌无言。军师吴用在旁边看出宋江的心情了，大哥，您呐不要思考过多，元帅的命令呢既然是这样，我们不妨派弟兄绕路到西湖旁边，在西山上扎营，看看能不能有机可乘，从那面打开杭州。当然要想打开杭州，绝不能再用苏州的办法，如果用苏州的办法肯定有失败。方天定这个人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呐、方天定这个人看来他还是很有头脑的。宋江说，是啊，军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往外边派一员将官，我都经过再三斟酌，我要前思后想啊。我梁山108位将官，我们在梁山上几次打退官府的围剿，没有伤过一员名将，可是这次征剿方腊，沿途之上有数位弟兄丧命，尤其是金枪将徐宁这一死，对我来讲可以说是震动肺腑。我再往外派人，从绕道那面去打，那面有保证吗？能取胜吗？如果不能取胜，我再有两位弟兄死喽，我宋江有何颜面对这108位弟兄？不用说，大哥，你的心情我理解到了，但是我们要打杭州，我们要平方腊，我们总是得要派兵吧，我们不能在这按兵不动吧，我们这一步已经走出来了， 那就得要走到底呀。话说到这儿，旁边有人站出来了：“宋大哥，这事您不要为难，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。我们梁山上众位弟兄，什么事儿没经过，什么仗没打过，就这一座杭州，我就不信拿不下来的。宋大哥，刚才童贯元帅说的也许有理，有理没理咱们试试。这样吧，让我去。”宋江一看说话的正是浪里白条张顺，宋江说：“张顺兄弟，你要上哪儿？”张顺说：“我带着几百人晚上行军绕路，绕到杭州的那面，到西湖岸边西山上安营扎寨，到在那个地方我们观察情况，如果说得变的话，我们就从那边打入城中，不得变我们就不动了，我们就在西山那个山坳里边屯兵，等着你们正面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在背面呼应，这不行吗？”宋江一想，这也有道理，如果童贯要追问的话，他下的命令你执行了吗？我执行了，派人去了，只是还没有动手。宋江说：“贤弟，你一个人去我不太放心，我再给你派几个人吧。”于是宋江就派混江龙李俊带领着同威同猛他们这四个人，带领着500名宋军绕路来到西湖岸边，隐藏在西山灵隐